个风景很好啊。
1945年8月15号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jump， 哎呀，那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那梆梆那表示我已经进来了嘛，日本人进来了嘛，那吓得马上起来就跳，哎，这后来就后头喊是 jump surrender。日本人投降了，哦，那帮帮帮，哦，原来是加普斯日本投降了，啊，哦，那好，那马上头发就下去了。
今天敌军已被我们门帮轰动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执行他总是尽所有的投降条件，这我们并不要暴露。
抗战胜利时，我在重庆。那天反正所谓的信号弹啊，所谓的炮竹都放光了啊，那么然后这个魏院长这个广播一直抱怨的时候，他出来重庆街上的，我也站在里面，哎，我站在里面看到了。
1945那年夏天，从重庆到纽约，美中两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打过二战的老兵在美国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70年后他们已从意气风发变成满头白发，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向这群最伟大的世代致敬。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获邀出席，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架绘有青天白日的飞虎机。坐在花车上的陈洪泉回忆当年驾驶飞虎机作战的情景。
那叫村民嘛，那老百姓在外边可以看见那个飞虎画的鲨鱼 shark， 但是中国人没有看见过鲨鱼啊。这个昆明哪里看着鲨鱼，不可能看着鲨鱼哦，说画这个老虎，说这是飞虎，说飞虎这个名字是中国人昆明的人起的，飞虎 T40 太重了，他这个转着那转半个圈子都转到我们后头去了，那我不跟你缠吧，我就用我的大马力高速冲完了以后6挺普哈这个 50 caliber 来打你。所以说就 hit and run， 打完了就跑，跑完了再回来，跑完了再回来，这样子是以利用大速度重量来去。事实上每一次空战我们都是用着打着就跑，所以日本人就一下把这个机器打垮了。
陈洪泉和李其深这两位老飞虎一见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板陈纳德。
我们在中美混合联队翻篇就问他叫 Old Man， Old Man 或者是我们 Boss， 对对 Boss 说什么东西我们 Everybody 我们相信，那不 Old Man 说 Old Man 有脑筋有脑。
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美军退役飞行员的身份来到中国。
本来只是说到中国来帮忙中国这个训练这个空军，就是3个月，没有想到一来了就搞了这个8年10年的时间啊，
陈香梅18岁那年在昆明与陈纳德初次见面，当时他是中央社的记者，两人谱出一段战争中的恋曲。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要报道他们这个工作，他们这个贡献，也没有想到会后来跟他恋爱，跟他结婚，那也是非常动人的。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二战结束70周年，适逢陈香梅90大寿，回首抗战岁月，陈香梅感触良多。
他因为很有正义感啊，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1937年的这趟中国之行，不但改变了陈纳德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战局，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1937年6月3号，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宋美龄在上海接见陈纳德，聘他为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陈纳德派发电报给蒋介石，主动要求协助中国抗战。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28号，日军对上海实施战略轰炸。北极华裔战地记者王小婷拍摄的这张照片，震惊了国际社会，成为二战的经典影像。1939年5月3号，日军对重庆发动空袭。当时亲眼目睹重庆大轰炸惨烈情况的陈纳德，建构出一套预警系统，保卫中国的大后方。
我们本来没有这个警报系统，没有警报系统，他研究这个发布警报系统，来这个吊在旗杆上，一个球就是预备警报，两个球就是空气警报，三个球是紧急警报，然后再换一个球，就是球拿下来表示解除。那确实这个系统建立以后呢，大家都晓得了，大家晓得一看一个球，我们没有吃饭的赶紧吃饭，两个球三个球来着不能吃饭赶紧躲起来了。
抗战初期，日军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陈纳德离开重庆之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宋子文向美方提出航空援华计划。
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一个机密的行政命令，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然后可以在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
Before Pearl Harbor,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ready tak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moves to support the Republic of China.President Roosevelt had authorized the Flying Tigers to go as volunteers, and we were imposing increasingly tight sanctions on Japan, to the point that Japan felt that it needed to take an action to try and break out of this pressure that was being mounted, this quarantine. And so without Pearl Harbor, it's hard to see how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gotten into the war.
Pearl Harbor, December the 7th, 1941.
Zheng Yuan 事变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我们原来是独立抗，自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4年，现在当然我们有美国同美国不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然后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We in China, like you, want a better world, not for ourselves alone, but for all mankind, and we must have it.
他讲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美国南方女人讲话了，一般人最喜欢听的很 charming，很那个，很可爱。他等于是南方那个美人， 长个中国脸。
Makes a dramatic plea for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We shall not permit aggression to raise its satanic head and threaten man's greatest heritag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all peoples.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And as I say, she could be very persuasive.
国民党要选飞机，美国没动静嘛，送一些烂飞机去，借来以后，美国真的给你援助飞机了，给白家了。这中国开始有一个希望的一个感觉。他回去后呢，他第二年走以前，到了白宫去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感动了。
1943年3月10号，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批准创立由陈纳德担任司令的第14航空军，并将陈纳德的飞机增加到500架。蒋介石称赞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个陆军师。陈纳德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到蒋宋美龄的印象，他说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他就是对于这个蒋夫人非常非常敬爱，蒋夫人对他呢也是非常亲密，所以这个两人之间这个友情吧，是非常可珍惜的。
She gave him the rank of colonel because when he actually came to China after he lef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e was only a captain. So she said that would never do. He had to be a colonel.But I think they formed a very special bond right away. In his book, he talks about the very first time he saw her, he thought she was maybe one of the servants because she was this lady standing there, this very beautiful woman standing there. He was shocked that she could speak such good English. So I think he thought that they had brought her in as an interpreter. And then when he found out that she was Madame Chiang Kai-shek, he was a little bit overwhelmed and taken aback by that.So I think that they just established a very special bond between them, right off.
He's the second star of a major general, pinned on the shoulder of their popular commander, General Claire Chenot. In turn, the general decorates heroes among his flying.
陈纳德他希望能够帮中国建设战后的现代化空军，所以他就将国军的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五战斗机大队三个并入第14航空军的指挥体系里面。然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传授他们美式的作战技术，融入美式的指挥体系中。那同时也让中华民国空军成为大概是全亚洲最亲美国的一个飞行单位。到今天，大概这个传统都还没有改变掉，就是陈纳德很成功的一点。而且他在指挥混合团的时候是严格禁止里面有种族歧视的，不许有任何歧视。反正你只要是低阶的美军看到高级的中国人，你也要敬礼。
有陈德将军，就是每次他们出去的，他还是一直的，就是等着他们回来啊。他就陈德将军对于他这个部下呢，出去，什么时候回来？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
My grandfather just, he loved people. He lov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is men were very important to him.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So he formed a bond with, I think, every person that was serving under him. He got close to them. So, of course, he would sit there like a parent does, anxiously awaiting for them to come back.From comba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made it back safely, like any parent would do. But that's just the way he felt about his aviators.
他创造了奇迹嘛，乔乌尔将军讲他创造了奇迹，他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打仗。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在历史上可能都很难见到。
My name is Rana Mitter, and I'm the author of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 to 1945. The story of China in World War II is one of the last great unknown stories of possibl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ld conflicts. And it's really very strange that we haven't known in the West what happened to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for so many decad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ROC is the Forgotten Ally. Mm-hmm. At the time, it wasn't forgotten. It was probably regarded more as an ally who did not meet our expectations.
等一下，罗斯福啊，那时候帮助中国，当他有他的动机了，他希望中国在战后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然后他基本上，美国那时候对中国是非常同情，也出于一种真诚的同情。
He thought that China could contribute more than it could. He probably didn'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ROC government and the great difficulties that it experienced.
后来，美国可能就把苏联战场上的这个盟军的发展跟中国战场上的发展两个做比较，那中国的确是那比较上是落后苏联的这个抵抗德国的成果，但是我们消极的贡献，我们 tie down 几乎100万日本的军队，这100万日本军队如果送到南洋战的话，美军子弟不知道要死多少。
英国只打了6年，啊，这个是苏联打了5年，啊，美国打了4年都不到，所以真正的是我们打8年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阵亡了2个集团军总司令，2个集团军总等于美军的一个军团司令，啊，我们阵亡了8个军长，我们阵亡了20个师长。
烟就是炮火，是夜就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国军的一个基本思想，啊，宁死不降。
九国公约会议还没有开完，蒋介石说为了开这个一定要死守。他甚至发电报到龙云，龙云是云南的这个省主席，要龙云派兵来。所以这个八百壮士后面有一个外交的故事啊。
四行仓库是我们最后的守卫阵地，最后我们达成任务了，退到苏州河南岸。苏州河南岸是租界，这是从租界他们协商好了的，等于是他知道我们这个军队在哪里。固守这种精神还是很了不起。
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国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为了这个北京九国会议，那时候中华民国派5个大使参加，就可以想这个会议有多重要。几乎开了3个礼拜，19个国家参加，但是呢就是最主要想请日本来一起怎么协调停火，日本拒绝来。但是后来日本拒绝以后呢，发表一个声明谴责日本侵华，所以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八百壮士的孤军奋战不但粉碎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军队的表现也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为美国后来援助中国提供了一定的信心。
In the wartime, 8 years is so long, you know.
Yeah. Well, when you were young, yeah. 8 years would be 1/3 of your life.
Yeah, right, right.
Now, it's not even... Now it's a small fraction. We won't have 8 years anymore.
Well, you're kidding. You have a long time to go. Long time to go.
And when people ask, oh, you're a flying tiger, I said, no, I'm a dying tiger. We are all dying tigers now.
最近因为岁数大了要体检，体检脑部做扫描，那个医生说你这个脑子里怎么有金属反应，哦，我说原来还是那不能留给我的小弹片呢，现在还在里面，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弹片，所以我现在七十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啊，所以我还要谢谢这个弹片啊。
郝柏村的重返抗日战场之旅，除了涵盖华中、华北几个主要会战的地点之外，在华南行当中也特别来到了飞虎队的基地昆明。郝柏村回忆抗战期间带领100名士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头一回坐飞机，飞的就是美中两国在印度和云南之间开辟的驼峰航线。
坐了飞机，我们很多兵啊都是坐了飞机过了两个山到了，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部队到了，有些兵啊想家，哎，逃兵跑了，逃了，最后被印度人抓到了，中国人嘛，你嗯，那他说你怎么？我说他想回家，你怎么家里那么远呢？没有啊，我们只过两个山了，那过来了，飞机嘛飞了十几二十分钟。
从1942年五月开辟驼峰航线，到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为止，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总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1942年被派往印度担任教官的陈洪权也曾经多次执行飞越驼峰的任务。
那个驼峰大概最高的大概2万多尺，那最低的大概16000多尺。再飞高的用氧气多嘛，这个不用氧气绝对不行。所以我只能在这个16000尺那个高度，是过去。
驼峰空运3年，啊，空运了80多万吨的物资，这个对于这个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的。
假设说，万一发动机不好，跳伞以后根本没有，下边根本就是野人山嘛，没有人是，这不行。所以大家把它当成这个一个这个。很冒险的，这死亡之谷啊，死亡之谷。
2015年7月2号，陈洪权和李其深从纽约飞抵台北，出席台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
这失误的话都处罚他们了，这是什么干杯呀、
啊、干杯了，我都干杯了，
这才是空军呐、啊、
美台两地的飞虎老兵齐聚一堂，回忆当年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情谊岁月。陈洪权想起了1944年九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第7、第8和第28等三个中队联合突袭汉口时，遭到日军拦截的生死一瞬间。
这个正在开，还准备开枪的时候，我的后头哇，一排子弹都来了，很多子弹。我的僚机一看，哎呀，
这个我的党籍恐怕完蛋了，绝对是完蛋了。我一看我也没办法，马上就翻下去 hit and run 嘛， run 就不 hit 的就 run 了下去。我回头一看是 340 Blind Tiger， 我自己人，一个美国人。我心想大概我这个飞机一定中弹，中弹可能要飞不回去了。哎，还好，那记住，那这空战慢慢就完了，完了我们就回去了。我就问这个领队，我说 I want to know， 谁打的我？谁打的我？我非常愤怒，50 caliber 这六挺枪绝对的，那一定打下来的嘛。还好我飞机一个子弹都没有中，很奇怪，很奇怪。上帝留着我今天在讲故事，是头一次问那个领队没有讲，等第二次问我的副大队长在那边上，他说请叫我过去。过去以后他拉着我到那柜子旁边，打开一瓶 brandy， 拿开拿个杯子倒一杯，好喝了。他说这个宽恕是最高的荣誉。
谢谢老板。
好，我可以给你来我记下账好了。
要回到以前
帮你鞋子是
没关系。又回到了几十年前。
对，
70多年后，陈洪权重新穿上仿当年样式的飞行服，英姿不减当年，只是当时一起喝酒的战友们大多都已经不在了。
兵是这样子，有着很多牺牲的，连名字都没有啊。我并不是真正英雄，我是就英雄的见证者，我来替他们接受这个欢迎。所以我们今天昨天那种情形，今天这种情形，我们每个军人都高兴，我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那没有来的人，我们替他将来会告诉他。好，谢谢。好，谢谢，可以。好，来，我抓。好，我进空军360几个空军。然后毕业就108个，从美国受训回来只剩了98个人，然后呢我们抗战胜利只剩了50几个人，现在只有5个人了，在美国就2个人。每一次我们遇见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庆祝胜利70周年，但是我们也难过我们很多同学都不在了。
飞虎老兵的这趟台湾之行，除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战力展示，也特别前往台中的清泉岗参观。这里曾经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I'm much impressed, especially with the roll cab. I mean, seeing all the flights and the planes compared to what we had during World War II. But we did accomplish the mission.Eventually won the war with what we had. I met old friends and I made new friends. And I hope to meet again with them again and again.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这个将军，将军
抬着头一
点，别那么大，那个不像，不像了，胖一点。
觉得我这次回来啊，我觉得好像我回了家一样。这个什么道理呢？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呢十几岁，在外国来讲嘛，十几岁的时候还上学，家里头嘛还那个父母还照应你。可是我回来以后呢，我不在美国了，我在空军里头，这由空军里头帮我就带大了，所以我很感谢这个空军对我这个爱护。
在这边呢，不断的在要提升我们的这个战备啊，请跟我来。
1939年，年仅15岁的朱安琪以旅美华侨的身份回国参战，曾经驾驶霍克三型和飞虎机执行多达72次作战任务。朱安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空军永远的上尉。
14岁开始飞行，我记得还有15个钟头就单飞了，所以这个后来嘛，这个招考这个招生招这个第三期的时候，那么我就去报名去考去啊。我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了，我跟家里头讲啊，那个父亲说好，你可以这个把这个岁数提高了2岁，提高了2岁嘛，就有点按道理来讲是不应该的事情啊。但那个时候心里头嘛，救国要紧啊，要杀敌要紧啊，所以多报了2岁啊。
朱安琪想起了那年夏天从军之前，在旧金山的码头上和双亲道别。
因为我父亲呢也很非常爱国的一个人，那么我也懂得他心里。那么我回去了，我是没有语言回来。那时候呢，已经是绝地决心，这是等于一个 one way trip 啊，就回去不一会儿回来那样。家里头嘛，当然不说话，当然我晓得他们的心里怎么样。
妈妈是不是也很难过？
妈妈当时难过。我觉得这个认为很对啊，这个反正我做这一辈，我做这个事情，我们牺牲我们这一辈，那么下一辈他们可以安心落地了，对不对？下一辈的人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安心落地吧。我们是牺牲的，他们可以安心落地。
因为你这一生真的蛮曲折，当然最后在美国的这个营救之下，你又回到了美国。但是这一趟回去中国参战，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生？你觉得？
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对这个对着这个战争的事情稍微改变了。就希望呢，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没有了，就和平了。啊，这个，下一辈的可以好好念书，可以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是不是？
吉明利的父亲吉星文在卢沟桥打响中国全面抗日的第一枪。
7月8号，我爸爸想要在一天之内要200个敢死队。这个敢死队真的是有去无回，因为那时候的国军就三大件，就是大刀、核子炮，就是德制八响，就是可以打响14，就是有18子弹，再来就是步枪还有人两个人分一把。
到了最后就是美军的配备啊，那时候美式的配备，对，所以说那个子弹打得很快的。那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军是那个配备是很糟糕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世了，就是 他日本是他的超越我们国军的那个他的枪啊，他的飞机啊。
七七抗战八月四号就飞南京了，一飞到南京的时候，日本的那个报纸头条登出来说，就是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所以日本人对他也有所认识的。
他的部队是中央军呢，也就是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了。这样子苦战三个月的结果呢，40,000人进去，等到奉命转移的时候呢，只剩下1300人，其他的都战死在这个淞沪战场上。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一战是万家岭大捷，他偷袭从山背偷袭出来，到那个山顶去把那个16,000个日本人干掉。
打败日本人，击败日本人，大胜的。他说其中很重要，这个台儿庄跟昆仑关是其中的，可以说是两个真正很重要的两个人，我父亲指挥的啊。对全国的士气，对于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刮目相看，这个东西很要紧的。等于说是这个整个国家用句英文说是 galvanized， 好像一触电全起来了啊。
三次长沙、长衡，对不对？他全部都经历过。第一次长沙大战的时候，最主要他那个时候是中央希望是弃守，就长沙不要守了，等他们过完之后再打回来。他认为他一定要守，所以程程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谈。白崇禧是绝对是赞成是放弃的，一直到那天晚上，蒋夫人大概也知道他们已经吵得大概不可开交，蒋夫人打电话来，他那时候回话是说，如果是赢了，这是国家之福；如果是输了，我就提头来见。
我们最后湘桂大撤退，湘桂大撤退，我们是最后一班车，最后一班火车打上的，火车就是三层，都爬满了，那个火车上面排满了人，那火车开都开不动，最后的日本在后面追。我祖母90岁，我外婆75岁。这个老人啊，我的小弟抱在手里，啊，真是一副琉璃图啊，啊，那种的，那桂林我们撤退的时候一片火海，自己烧的焦土抗战，自己先烧掉。
第一次长沙大战完了之后，他写了一个公文给程程，说他要辞职，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在第一次长沙大战之前啊，在快要开啊打的中间，我的爷爷过世，他那时候是不能回去奔丧，所以一直等到长沙大战结束几个月之后，隔年他才回去把下葬。那这一过程一定对他来讲应该是很辛苦。但这些东西都不在，他都不写。是不能睡觉。
那时候在缅甸的话，有一次行军嘛，那他是骑在马上，那因为那边环境蛮恶劣的，又有很多吸血马蝗什么，所以后来那个马在，因为在山区走的时候，那个马肚子已经吸满了那吸血马蝗，所以那最后那个马受不了就自杀了，马就跳下悬崖，然后我父亲也就跟着下去了。可是他运气还不错，就是好像拖在那个树上头，所以他们看本来以为他完蛋的话，看他没事，还在那边在树上还跟他们摇手还是什么，他们再把他救上来。盟国早就说当初跟这个国民政府联 联系，就是说需要，就是说派部队到缅甸去。财政部的税警总团70总队去抽调3个团，编成38师。记得那时候是经过国界的那个汇通桥，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到缅甸去。第一次作战的时候，退到印度以后再反，经过整训然后再反攻这样。
美国的黑虎队也是有很大的支援的，对吗？
是是是，有很大的支援啊。不管是在空军要压制日军的空中的兵力，或者是兵员经过驼峰的运补啊，或者物资的运补，另外还有就是说空投一些补给给这个在丛林里面迂回作战的部队或什么都很多啊。
Leader of our American forces is General Stilwell, who has the unique honor of being the chief of staff.
史迪威将军是他的长官呢、啊，那也指挥他们的嘛。那他们互相配合的很好，然后沟通也很好，这样。二战结束以后，其实跟美国的合作跟援助，其实对中国都是很蛮重要的嘛。
二战期间，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史迪威。1942年，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作战计划以及战略物资的分配上与蒋介石、陈纳德发生摩擦。
史迪威是这个亚洲这个作战的这个 CBI China Burma India CBI Theater 的参谋长。CBI Theater 的是这个 commander 是谁呢？是蒋委员长，他是参谋长，非常骄傲，非常骄傲。
因为蒋介石跟史迪威个性上的确是一个，他是一个是东方文化这个培养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是西方文化的，两个个性原来就不太相合。
他呢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陈旧的思想。他对这个空军的运用根本就没有观念。
General Chenault, of course, believed very strongly in the utility of air power in defeating Japa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was General Stilwell and General Marshall, who, you know, didn't dismiss the value of air power, but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sure that the bases from which the planes flew were secure.
1943年1月，英美两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晋升四强。不过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写下，中美英俄虽并列四强，其实中国最弱，情势有如弱者遇上拐子、流氓和土霸。
The difficult alliance experience created a situat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where neither side trusted the other.
1943年11月，蒋介石与宋美龄赴埃及首都开罗参加世界三巨头会议。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eet face to face for the first time.
开罗会议就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嘛，本来就是罗斯福跟丘吉尔、斯大林说我不来了。斯大林当时并不喜欢蒋介石，丘吉尔也不喜欢他。可就是一看宋美龄后开始转变，台里有人发，他坐在旁边嘛，咱开了会议，我问宋美龄，他说蒋丘吉尔这个人是个老先生，我跟你讲几句话，他高兴的一塌糊涂。
当时美国的战略重欧轻亚，相较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中国得到的物资很少，对华援助约只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8%。而蒋宋美龄除了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将帅不和，也在开罗会议上居中斡旋。另一方面，陈纳德也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出席了开罗会议。
我们委员长就跟陈老师讲，他说我现在在这儿开会，我们正好呢，我们常德快丢了，打得不好，那让人家，你能不能想办法，对，所以那个 翻成英文呢是 If you could， 假如你能够做的话，请你能不能想办法派空军呢来支援这个长征。
陈纳德也会透过很多方法去支援被围困的国军，比方说像衡阳会战的时候用 P-40 去空投子弹啊，空投粮食到前线去给国，他会想办法去救国军。
但是飞虎呢就是没有油，
因为史迪威把很多重要的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然后油料资源放在印度反攻那一块，那反而他就忽视了中国战场本身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他的空军的数量得到他的飞机和油量可以得到更多更充足的支配的话，那么我觉得像后来一号作战国军败得那么惨是可以阻是可以挡住的。那尤其是史迪威他要求说要指挥所有国军，那这个要求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这么做都是不太恰当的事情。史迪威后来也有点偏执了，他我是看他的一个幕僚叫 Frank Dorn， 他写过一本书说史迪威说是罗斯福有下令要史迪威去搞个叫蓝鲸计划去暗杀蒋公，但其实后来证明说这个也不是罗斯福的，就是史迪威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罗斯福不可能去暗杀蒋公，那个时候中国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盟友，中国牵制了100万的日军，让中国内乱对盟军也是不利的。
1944年9月25号，蒋介石正式召会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
In the end, General Stilwell had to be recalled in order politically to preserve the alliance.
1944年10月19号，史迪威去职。
史迪威后来又是一个等于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因为请他走了。
另一方面，陈纳德给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空投弹药，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经与空战却不善政治的陈纳德，夹在互不信任的美中高层之间，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1945年7月请辞，并且很快获得批准。陈纳德在辞呈上感叹：“时不我与。”
这个中国有这么大的声望，大家对他这么器重，有的人也许也有的人就是好像妒忌了，是吧？
1945年7月30号，蒋介石在官邸设下晚宴为陈纳德送别，并亲自颁赠青天白日勋章，表彰他对中国对日抗战的贡献。
When he left Chongqing, that the people were, it was so thick with people that the people pushed the car through. The driver couldn't even drive the car. So many people came to tell him goodbye. He was loved by Chinese people.
1945年8月8号，陈纳德离开中国。一个星期之后，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代表重光葵在9月2号与东京湾内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甲板上签署降服文书。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代表同盟国签字。当时麦克阿瑟曾在现场询问副官：“怎么不见陈纳德将军？”
It broke his heart.You know, he had been fighting the Japanese longer than anybody. You know, he was the only one of them that had been fighting since 1937.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made to come home before the surrender ceremony absolutely broke his heart.
1945那年夏天，陈纳德带着遗憾离开中国。蒋介石赢了战争，却输掉国家。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同时也成为台湾命运的转捩点。1945年8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中国大片土地，辖区人口1亿，并拥有一支将近100万人的军队。而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也使两岸在抗战胜利70年后，仍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说法。
没有抗战，没有今天的台湾，我们所有在大陆的年轻时代，台湾的年轻时代必须要了解这个真相。我想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所以大家要了解抗战历史真相啊，一定要到台湾来。
3、2、1，请起跳。
268位将军殉国，其中有7位是上将，这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李广权。所以可见呢，这当然这场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10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讲法至少比他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For over 20 years, it has been basing its legitimacy in part on the idea that the CCP defeated Japan and saved China. The CCP is giving it far too much credit. It did fight some, but I think the scholarly consensus now by Professor Mitter and others is that the ROC armed forces did a lot more fighting than the communist forces di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really wa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efeated Japan.
We are a part of the Asia war. But because of the 1949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China's situation, so the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这个真相啊被掩埋了。
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水荒叫卢沟，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
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同抗统一战线，我说你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说我们没有。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除了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郝伯村还提出两个疑问。
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为什么开卢会议不是毛泽东去了？为什么这个最后受降是胡应钦来受降的，那不是朱德来受降的？
1945年9月9号，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蒋介石的受降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递交降书。降书一开头便写着日本向蒋委员长投降。日本降书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的国史馆内。8年抗战换来了一纸降书，蒋介石一生的功过也与这场战争密不可分。
三鞠躬，立成。
想看的问题很多，想看的朋友有很多，想看的事情也晓得，但是我们更难过的是没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下一代。我相信我告诉你还不够。
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老师基本上就是一种如家人，跟家人一模一样的那种感情，必须要给他的照顾，必须要给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听他讲故事， 然后跟他讲笑话。他们是第一期送到美国，由陈纳德将军亲自钦点，然后送到美国去作战。这些都是最优秀的人，一回来马上加入作战，当然是战功彪炳，可是当然损失惨重。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最这个最顶尖的人才，可能年纪轻轻21、22岁，已经在空中已经血染长空了。对，
我们本来是70周年，应该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庆幸，而实际上不是，我们有悲愤难过，是吧？悲愤和难过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被遗忘了，被遗忘了。我们倒并不是让你记得陈洪泉这三个字，不是。我希望你们记得，曾经有一批人，空军那时候在冒险，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做奋斗。
没有过去光荣的历史，就创造不出什么荣耀的未来，不可能嘛。你只有知道我的爷爷曾经是个空战英雄，你才会觉得，对，当空战英雄是有它价值所在，才会去延续它的精神。
这段历史延续是二战的历史到今天，还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繁荣跟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
My grandfather loved both countries. He loved Chinese people and he loved his country. And he served both countries. And that is a great legacy that we have togeth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不容青史尽成灰，所以我们办那么多的活动是要汲取教训，不是汲取仇恨。
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啊！我想这是前车之鉴嘛啊！我想你，如果你这个历史被轻忽的遗忘以后，同样的错误还会重犯。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们不知道下一个10年他们会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不能被遗忘。北京时间9月13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李逸华。习近平即将在9月底到美国进行访问，习近平此次国事访问正值美中双方关系的敏感期，习近平访美在即，美中双方有何期待？另外，台湾总统大选剩下4个月的时间，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表态有意参加10月10号的双十庆典，引发了国民党阵营的批评。为何蔡英文出席双十庆典会引发争议？稍后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首先我们先请平章在我们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逸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
德国警方说，12000多名在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星期六涌进了南部城市慕尼黑。当局担心大批无处容身的难民将会露宿街头。当局星期天还说，难民的涌入还没有缓解的迹象。奥巴马总统日前表示，欧洲各国目前面临的这一波难民浪潮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所要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在中国上星期说西藏班禅喇嘛正在正常的生活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强调说，有关班禅喇嘛的现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中国西藏自治区统战部门的官员上星期天说，西藏十一世班禅喇嘛正在接受教育，正常的生活，并且不希望受到任何的干扰。星期六有记者问达赖喇嘛如何看待中国这一说法时，达赖喇嘛说，我不知道，需要做更多的调查工作。1995年，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布更登雀基尼玛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后，当年年仅6岁的他被中国政府从家中带走，从此失踪。来自台湾的民间宣达团与纽约的台湾人社团，星期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台湾加入联合国造势集会。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珍、张珍纽约的报道。
星期六中午，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造势集会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蔡明宪说，从台湾专程前来的25人宣讲团，由牧师、学生代表、人权律师、教授、前立法委员和原住民代表组成。此行共有3个诉求。
我们希望代表人民，很多80%以上台湾人民希望台湾尽快的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跟人民呢，希望支持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第三个，我们也支持中国的民主化、人权化。
部分宣达团成员身穿台湾原住民服装，大家在吉他伴奏下唱各种台湾歌曲，与会者拉起横幅，人人挥舞蓝色小旗，要求联合国接纳台湾。在多位上台发言的演讲者中，有一位是海地籍的医生，他呼吁台湾邦交国之一的海地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我希望海地邀请台湾到联合国，给他一个席位。
第70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15日开幕，这些民间团体将在9月25号联大会议期间，在同一场地举行静坐示威活动。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香港举办港台两地新闻自由座谈会，探讨有关港台两地新闻工作的挑战和限制。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台两地新闻自由座谈会9月12日晚上7点半在香港湾仔艺术中心举行，演讲嘉宾包括台湾导演、前新闻工作者李慧仁和香港记者协会执委伍立德。李慧仁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出现越来越多的媒体有新闻乱象的情况。
为什么台湾现在这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独立媒体跟所谓的公民记者，这件事情是因为大家对所谓的主流媒体越来越不能相信。比如说他会有很偏颇的政治倾向，或者是他会有很偏颇的一些立场，甚至某些媒体他会为了自己的私利去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很正确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习近平即将访美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双方有何期待？总统大选倒数4个月，蔡英文有意出席双十庆典，引发国民党关注。 嗨，加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中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9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代班主持人李毅华。中国刚刚举行了大阅兵，接下来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两国关系目前在诸多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今年以来，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经济等问题使得美方对中国的担忧疑虑有所上升。多位美国议员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够利用习近平访美的机会对中国在敏感议题上施压。美中双方在习近平来访之前也多次派出高层官员相互磋商和为习近平的访美之行铺路。习近平此行可说是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访问，各界都在关注在当前的国际氛围下，习近平的造访将为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双方又将谈及哪些议题。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不过先和大家介绍，今晚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毅华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毅华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重要的参与，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决定要参与这一次今年双十国庆的这个国庆大典了。那么在过去几年在野党都没有出席的情况之下，那么蔡英文这一次决定出席，那么当然也引发了台湾内部的这个许多的讨论。那么究竟要如何的看待蔡英文这次决定要出席这个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大典呢？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要为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情势还有两岸的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毅华韦志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毅华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在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李士满大学政治系主任王维正教授，欢迎王教授。
毅华你好。
好的，
严教授你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进入这个第一场的上半场的讨论哦。先请问王教授，在这个习近平即将到美国来访问。进行那个国事访问，那他在华盛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30个小时。那么您认为这次双方有可能谈及哪些重要的议题？
我觉得现在中美双方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决定要做决定，就是说在这短短时间中间，他们到底是要把话摊开来讲，还是说希望能够求同，然后化解异？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双方的气氛并不是很好，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和的议题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争执比较多。那比如说中方可能希望谈的不外是说希望能够确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然后谈台湾问题，甚至想要签一个第四个公报等等。但是美方对这些议题的话兴趣并不是很大，美方想要谈的可能是更多的是南中国海汇率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有骇客的问题，网络安全的问题等等。所以两边的这个 agenda 不是很相同，所以要看他们怎么决定，就是说到底是要把话摊出来讲，要话讲明了然后斗而不破，还是说希望在外面让这个习主席回去有一点风光，所以有一些这个共同一些成果可以交代。
是的，所以看来您刚刚也提到，现在就是美中双方其实存在了一些分歧，其实挺多的。那么到底能谈什么议题呢？目前都还不是非常的明朗。
有一些议题是可以谈的，比如说像去年在大家意料之外，中美两国谈成了所谓的气候变迁 （climate change）。我想，因为中美两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两个这个温室气体输放国的话，这个的议题的话其实是蛮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在敏感性比较低一点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可以再继续谈这个。另外的话就是最近也通过的所谓的 IT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这个是 WTO 成立以后第一个这个政府之间的一个多边的一个 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协定。那中美两国也是这个 IT 的大国，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renew 一下。第三个，他们可以谈到一些共识的，比如说再共同声明一下，就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对于北韩的话要继续施以这个外交和的经济上的压力。然后中国可能也希望向美国政府能够卖乖，就是最近的话科里国务卿科里能够谈成那个所谓的伊朗的这个核子的协议，那么中国扬弃了过去的做法，就是在联合国里面就一旦不断的杯葛或怎么样，那基本上是 go along， 所以我想中国可能希望向美国能够讨个好。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目前在当前的国际氛围之下，美中双方的这关系其实并不是说最好的，您认为双方在习近平造访美国这一次能够有什么期待，双方有各有什么期待？
是王教授已经谈了很多了，我再补充一下，就是美国方面当然比较务实啊，所以要谈的问题就比较实际，包括像刚刚讲汇率的问题，或者说像今年这个七月战略经济对话所签过的这300多项的这种协议，那怎么它的落实的状况啊，可能大家就是比较实际这些问题，或者在南海问题啊，或者伊斯兰国的问题，中国如何来协助美国啊，共同解决问题，大概是这样。但对中国来讲，他是把它当作一场过场的戏在演，主要他还是对内部吧，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以后，如何国内能够控制得住，然后在国外也有这种大国的姿态。虽然说美国应该不会接受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但至少它可以展现出这个样态，如果这个样态达到了，它对内部就可以来做某种的这个描述。我想反正这个中国内部所有的媒体都共产党可以控制嘛，所以它怎么去描述这个就是它的事，但至少我想表面上应该美国会给它这样一个面子。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还是想继续请教严建发老师，就是您先前在这个报纸上您也投书过一篇文章发表您的观点，说您觉得这一次是其实是习近平访美，其实是中国圈跟美国圈的一次这个势力的形成还有这个接触跟碰撞。那刚刚这个易华跟王教授也谈到，就是台湾这一次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议题啊，那您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欧习会在台湾在这上面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台湾的议题在这两人的会谈当中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的评估是应该不至于会成为议题，因为对美国来讲台湾没有什么问题嘛，尤其今年五月份蔡主席去，我想他们这个政府机构是很能接受蔡主席的一些想法，所以非常愉快哈，也很圆满。那接下来是北京的问题，那习近平我想他一定会在重申台湾问题，或者是台湾他是核心的利益等等，各说各话。我想因为对美国来讲这是你们两造去解决的，美国也不可能介入嘛，所以美国也不能说些什么，你也不可能说要美国去压迫台湾来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能。所以我想可能就是听而不论，大家各抒己见。但因为毕竟两国有太多问题要处理，台湾问题大概能占的这种时间会很有限，但是我相信习近平也会把话讲出来，这是他必须讲，因为他今年如果不讲，那跟过去就不一样，那反正变成是一个特殊的新闻焦点，所以我想可能就讲，但是讲也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就是先前我们在台北的这个媒体上也看到，就是华府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先前在这个举办一个研讨会的时候，那么这个两岸问题专家葛莱仪他推测，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可能会在这一次的这个欧习会上传达说，美国在确保两岸稳定上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很可能为了两岸稳定，他推测下任的台湾总统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中国。您觉得葛莱仪这样的一个推测是有其道理的？
那他这个推测后来不是他联合报，他也要告联合报嘛，说有点扭曲他的意思。我想他是解读习近平的心情跟他可能讲法，但我想如果即便习近平这样讲也不意外，因为他们过去都是这样在讲。可是这个能不能成为议题，或者奥巴马怎么回应，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而我认为奥巴马不需要，以目前的这个状况不需要来做这样的交换， 啊，因为实际上这不符合美国过去一贯所谓的不去介入的这个立场。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王维正教授，就很简单的请教您，您怎么看这次在欧席会上，台湾可不可能成为一个议题，或者是说，因为台湾的大选也即将展开了，那么在野党也很可能会胜利的话，您觉得是不是习近平会在这次这个欧席会上面也要表态呢？
是。根据过去历届的这个中美的高峰会议的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台湾问题多半都是中方主动提起。刚才严教授提到过，说他对国内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必要，那么美方的话会被动的照他的仪式的宣读一份。那么我也可以了解，就是说习近平可能很希望说在因为过去的话，这个马政府时代。这个习近平曾经在电话中那个跟奥巴马总统第一次提到过所谓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看来的话是目前稳定两岸关系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很希望说能够未来政府呢也能够继续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所谓这个稳定的模式的话，主要在于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在于它的文字。那么我相信美国政府有一些高官也讲过，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在乎说是哪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文字，只要双方海峡的两岸都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共同接受的一个模式的话，美国政府希望说能够鼓励双方关系继续的改善，然后冲突继续的降低，这个是美国的一贯的立场。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讨论，或者发表您个人的看法。美国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不过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前，我想先再请问王教授一个问题。我刚刚提到这个有关这个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有可能的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哦。您认为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访问对访美对台湾的选举是不是表达一些有可能会政党轮替的担忧？
当然是，我想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当然，与在国民党跟民进党中间的话，中国共产党当然比较喜欢跟国民党来打交道，因为国民党的话，它有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所以比较熟悉，比较容易。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话，近年来对于跟民进党的交流也非常的努力，而且事实上他们可能更希望能够了解民进党对两岸事情的看法。那么，而且过去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代，北京似乎发掘到一个通则，就是说通到台北最近的途径是透过华盛顿，所以可能希望能够重复一个这种所谓共管的一个模式。但是我相信，目前的话，美国政府没有理由为台湾哈而来让步，因为美中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台湾的话，马上要进入一个选举，那美国政府也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有任何的一个介入任何一个干涉的话，有可能会是被认为是介入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所以我相信美国会非常的谨慎。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王教授。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通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通安徽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是王先生，请说。
我觉得是，
很抱歉，王先生，您的这个线路不是很清楚，麻烦请您稍后再拨打进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听到听清楚您的发问了。不过我们先再来接听一通台北的陈先生。
好，大家好，那个是首先上礼拜其实只提过了，就是北京政权近年来好像个八爪章鱼一样四面扩张。习近平说虽然这次表面上说不扩张不称霸，实际上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就先就不讲前面上个礼拜提过的，是甚至连他们的魔掌都伸进了美国的后院，像前阵子不是宣布了他们还要在台湾的邦交国尼加拉瓜开凿运河，但是听说他们抗争的阻力非常大，甚至尼国内部有北京滚出去的声音，但是看样子哈，能不能盖得成哈，那个我们还有待观察的。还有就是那个他们进来也跟那个什么委内瑞拉也关系密切，而且听说有军售的关系，
最终
古巴哈，对，所以美国真的要小心了。
好，谢谢台北陈先生。接下来再接听一通北京的郝先生。北京郝先生您好。
你好。 事情。
我想跟美国这边提个建议，就是我们在9月2号之前，9月2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收通过龙角风收音机收到这个美国之音了。我希望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能够敦促中国政府这习近平这个政府，他这个
好的，
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听到美国之音，
好
吧？ 好
，谢谢您，郝先生。
谢谢。
有关建议我们会向我们的这个工程部进行反映啊。那么接下来我想现在请教一下在华盛顿的王维正教授，刚刚提到台北的陈先提到，就是现在北京的这个政权扩张，像世界版图，像跟八爪章鱼一样的扩张。那么您认为美国是否担心，不管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还是在南美洲，甚至美国的后院这种？就中国势力的扩张，
对，我想到可以说在直到五年以前的话，这个中国它的基本外交的政策的方针是邓小平时代所立下的韬光养晦，意思就是说中国要争取一段大概30年的和平机遇期，着重于那个经济的发展。但现在的话，习近平是很希望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话，这就表现在他的外交政策上，他在邻近地区像东南亚。然后比较远的像非洲，然后在中南美洲，都希望说能够扩张它的势力。这扩张势力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第一个可能是要争取到它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这些天然资源。那第二个的话当然是说因为经济后面的话会带来那个外交势力的影响，所以也是等于说对于美国所谓的向亚洲转向，亚太再平衡的一种消极的一个抵抗。那在中南美洲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国家，包括古巴，包括委内瑞拉，甚至包括玻利维亚，那过去是反美比较，然后有这种所谓左派的联盟，但是美国不是没有反制，比如说美国最近跟古巴关系正常化。
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请问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刚刚有关于观众提到的这个中国势力的扩张，在这个不管在世界各地的哪一个地方，您认为这次的这个中美的这个会面有没有可能美方有可能向中国提到这个有关的这个不管在地区的这个崛起或是一些冲突的问题？
是，称霸这个概念哈，这个是不同的解读，但是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这个实际跟他的想法应该算是所谓的称雄而不称霸，因为他离称霸的距离还很远，以美国他现在才有可能称霸，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实际上想，就像我们那个马拉松赛跑，他想跑第，他现在跑第二名，而他也在享受第二名的一些好处，譬如说以解决这个伊斯兰国的问题，其实美国希望像莱斯去访问习近平，就希望说北京能够配合美国去处理这个伊斯兰国，那北京方面就是说我有兴趣，可他并没有承诺，实际上他是有点这个欲迎还拒的，实际上他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反恐好好的对于这个疆独好好的控制，可是因为他现在是老二，所以他可以放轻松来处理，就是说顺着美国的这个路，然后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当老二其实并不坏，尤其对中国来讲，目前他的国力还不强，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应该是称雄而不称霸，这是应该他心里最想要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接听安徽的王先生。安徽王先生您好。
你好。
是，您说，请说。
我觉得这个美国应该关注这个像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个迁徙自由，关注人权问题。
好的，
谢谢。
好的，谢谢您啊。那我们再接听一通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是，请说。
喂，
是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中国找一个部，喂，
是。
我觉得中国找一个部门呐，不是称霸，而是美国在称霸，美国跑到我们国家门口了。现在还有一个，你们除了蒋介石坑人，蒋介石是在上学年后因为人逼着坑人的，他本来是剿共，不想坑人的。怎么说是共产党不是中流砥柱呢？共产党就是坑人中流砥柱，你们都是正常人，你说瞎话。那
好
不正，真是正常人，你说瞎话，我告诉你。
好的，谢谢江苏陈先生。好的，谢谢陈先生，我们听到了您的这个意见哦。首先我想先再请问一下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刚刚提到就是中国民众呢有人提到说希望美国在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时候能够提到一些敏感的问题，包括人权，您认为这有可能触及到这个人权方面的敏感议题吗？
这要看奥巴马的道德勇气了，因为今年6月中国在 大肆逮捕这个维权人士的时候，奥巴马刚好有通个电话邀请习近平去访问，就只跟他感谢他帮忙协助处理伊朗问题，可是没有提到维权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很失望。但他这次去会不会谈，坦白讲我们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是社会有这个压力，因为这个维权人士是在他体制里面，他并不是既不是恐怖主义者，也不是分离主义者，也不是任何破坏社会现状的，所以我相信奥巴马如果有道德勇气应该要讲，否则太辜负了这么一次重要的一个会面。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严建巴巴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博弈问问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想要再向两位来宾来请教。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博士，就是王维正老师就想请问您，您刚刚在节目刚开头也提到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我们注意到上一次的这个欧席会啊，在这个加州的庄园会谈呢、就是好像是由中国这边来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那之后他们也是这个大肆的宣扬，美国这边起初是静观其变，后来觉得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好像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您刚也提到就是中国方面好像一直对此的不放弃，还是希望说能够跟美国构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您觉得您怎么看待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以及它在这次的欧席会的可不可能会继续的谈下去呢？
是，我想那个过去跟中共谈判过的人都了解，就是说这些所谓名词的话，它背后都有很深的一个辩证的那个意义，所以美国的有识之士的话也了解说不能够随便接受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如果接受这个说法的话，那就等于是接受了中国对世界事物的看法。那表面上来讲的话，中国希望说能够所谓的这个他曾经讲过说两个大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然后不需要陷入所谓的Thucydides tragedy， 就是过去古希腊时代两个城邦国家打仗的这个一个悲剧，然后又提到说要彼此互相尊重这个核心利益。那这个如果你尊重它的核心利益的话，是不是表示说这个核心利益由中共来自己来定义？那比如说它可以把西藏、台湾、东南海全部都给划进去，所以美国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哼，是，好的，谢谢王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严建发老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其实也即将要进行总统大选，他们要换届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您觉得这个美国总统也即将要换人的情况之下还要举行这个欧席会，您觉得要怎么看待这个其中的意义呢？
这个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不好的时机，因为第一个奥巴马要卸任了，算跛脚了，他能够给习近平的相对有限。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这个选举已经启动了嘛，许多候选人已经慢慢的出来了。
是，
这种选举的时候是最敏感的，尤其美中关系，就像刚王教授讲的，现在状况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对立，越来越紧张。这种东西只有挨骂的份，大概很少人会去公开颂扬中国，因为这样的不符合这种政治正确，好，因为选举的时候就是政治正确嘛，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想要出来角逐候选人，如果有机会的话，逮到中国议题一定是不批评的，不管从人权、从经贸、从汇率或从这个区域的这政治关系或国际关系，大概是批会多于包，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时机。
是，那王教授，您觉得其实您同意严建发老师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好时机吗？像我们注意到这个共和党的川普就一直在骂这个中国，像网络上也有这个集锦啊，就是说把这个川普的几个这个演讲啊聚集起来，这个提到中国好几十次啊，所以是不是其实这一次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也给了一些候选人造势的机会？
没有错，过去几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话，中国始终成为一个竞选的一个议题哈。那但是就是说总统当选了之后呢，他们的政策会有所修改。至于说这个川普他会不会变成美国总统，这个还有待观察，我个人认为是不会了哈。那时机确实是不好，我再补充一点，不但是不好，而且双方都有意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怎么讲呢？比如说中国的话，他到美国来做国事访问，他第一站不是到华府，他是到华盛顿，到另外一个华盛顿州，他到西雅图去召开一个所谓的这个科技高峰会议。那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就是表示说 他等于在展现他的经济的实力。就换句话讲说，你们这些美国的大的高科技公司，如果要到中国去做生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新兴的市场的话，你必须要跟我叩头啊。那另外一个话，他也意会到，就是说，跟2000年比较起来，那个时候美国的商业界主要是帮中国抬轿子的一个力量，比如说帮助他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通过的最惠国待遇等等。但是现在这十几年之后呢，由于中美双方的经济议题的这个争议加剧，然后包括这个窃取商业机密等等，所以这些公司呢反而变成是批评中国的主力，所以他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回复过来。那美国方面希望给中国的下马威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报道，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骇客行为非常非常的感冒。前一阵子暑假的时候，盗取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 OPM 大量的资料，那这样子的话，美国觉得非要反制不可，所以很有可能在下个礼拜就公布对于这个牵涉到这个网络骇客的这个个人也好，或是机构也好，加以制裁。那既然双方面都要给对方下马威的话，我想这个气氛不会很好。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一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哦，有关这个奥巴马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话题呢，我们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个半场呢，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台湾总统选战进入倒数四个月，民进党蔡英文出席双十国庆的庆典计划为什么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关注？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宗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时间来到北京时间9:32，立刻将焦点转向台湾的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透露，计划出席双十国庆，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热烈关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在脸书上比喻蔡英文像是在分家产前夕回来帮父亲庆生。还有国民党立法委员表示，如果蔡英文想要真正的和解，欢迎拿出国旗，还有出席国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双十庆典，为什么会引发蓝营方面的批评？此外，洪秀柱在闭关三天出关之后，提出了两岸分治不分裂的说法，在台湾也引起了争议。洪秀柱的两岸政策是否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洪秀柱是否能够挺住目前的局势？下半场的海峡论坛将继续带您一起讨论。首先呢，我想现在请问在华盛顿的这个王教授，有关这个蔡英文表达要出席这个双十国庆的这个计划，您如何看待他这个决定？还有这个是否同意像洪秀柱所说的这个像是在分家产前夕来回来庆生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任何的正常国家的话，本来就是在野党跟执政党的领袖都应该参加一个这属于国家全体国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庆典。那过去的多年，因为台湾朝野蓝绿恶斗，缺乏互信，所以采取杯葛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那既然蔡英文他有意而且宣布要那个参加这国庆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要欢迎。当然这个也可能就是说，就一个分析家来讲的话，也可能可以得到一个以下结论，就是说因为根据目前的各项民调，蔡英文都是遥遥领先，
是
那么越是到这个离选举越近的时候，他越要让不要有意外出现。所谓不要有意外出现的话，就是说要让选民感觉到他是非常温和理性的向中间的靠拢。那么而且让跟2012年比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时候选民的所做的抉择，就是说一个是可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候选人，但是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两岸的政策不是非常了解。另外一个是这个现任的执政者，但他的很多的做法，很多的执政的话，其实让人失望。但为什么最后选民还是投给了一个这个执政者？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known quantity， 是一个已经了解的一个东西。那么 蔡英文这一次呢必须要跨过那最后的一里，那我觉得这个这一里的话就让选民在心理上能够感觉到他是可以被选上的。
是，那么除此之外，我想再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哦，这个刚刚王教授提到，执政党和在野党出席这个国庆，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相当的普遍，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出现在台湾，会引发这个在野党的领袖想要出席这个庆典，国庆的庆典，却引发这个执政党方面的批评？
这是因为国民党一直有一个印象，一种的一个观感，就是说民进党根本就是不接受中华民国，或者说借壳上市啊，这是假的中华民国。但实际上这是对民党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1999年就通过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依据宪法这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一直还活在1999年之前在看民进党。但你设想现在蔡英文主席他如果不参加，那明年他当选的总统，那请问他难道就不在国旗面前宣誓吗？所以这是一个现实啊。而且民进党从1999年以后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体系了，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国民党的，是大家的，是所有政党，除非你不参与政党，你走街头或者各种形式啊，就脱离体系这个形式，否则中华民国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似乎把这个问题故意有意把它夸大，要不然就是无知，要不然就是故意夸大。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博弈呢继续向两位嘉宾来提供问题。
嗯哼，好的，那么在接下来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王老师，就是在蔡英文这一次呢要出席的时候呢，这个当然洪秀柱对他是起先是多所批评了，然后蔡英文后来说不是要放下屠刀吗，所以洪秀柱才改口说这个就是欢迎就是大家来参加国庆总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凸显了其实国民党像刚刚这个严老师所说的还是活在一个过去的框架，没有办法跟得上民进党现在的这种选战的思维。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其实在正常的国家朝野政党来庆祝国庆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们也回想到在06年那个时候陈水扁总统还在任的时候，那这时候刚好爆发红山军事事件，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也应该记忆犹新，就是国庆那个时候也是大闹国庆场合，所以是不是可以由蔡英文这次来带头，让国庆不要再成为一个在台湾内部政党恶斗的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标志，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吗？您觉得这个情况乐观吗？
我应该是审慎的乐观，因为我一向都是这个审慎乐观派。我想因为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现象，是因为台湾朝野长期的互相不信任。那就像刚刚严老师讲的一样，如果明年是蔡英文做总统，他要主持这个国家的庆典的话，难道他希望在野党杯葛吗？所以换一个地方的话，就要换一个脑袋来想。那我觉得既然是好事的话，就不需要再冷嘲热讽，因为这样的话冷嘲热讽多了之后呢，可能会让这个好事就会陷入口水战。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蔡英文说到做到，看他那个国庆典的庆典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如何，他对于中华民国的这个认可到底是从心里面打自心里面的这个认可呢，还是说只是敷衍一下而已。
嗯哼，好的，谢谢王维正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老师，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如果说这个民进党真的要这个认同中华民国的话，就是蔡英文要这个参加国庆，那他参加了，那民进党要拿出国旗。我们注意到这个民进党的彰化县党部，他日前就拿出国旗，他也是感觉上是行动来支持这个民进党往中华民国靠拢。那事实上您也提到，其实中华民国民进党不只是往这个中华民国靠拢，他已经进入了这个体系了。那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民进党也好蔡主席也好就是有疑虑，或者就是说你还是不抱持这个信任的态度，包括台湾的一些比较蓝的一些人士，或者是包括对岸，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想这个不要勉强，就是让时间慢慢来解决。因为实际上我们讲民主法治讲的就是规则嘛，我们人是活在规则里头，哪怕你 对这个现状不满，你还是活在规则里头。就像说开车，你总是希望快嘛，但是红灯你也想闯啊，如果没有人在，没有警察在，我想你会闯。可是红灯在，那你怕被罚，你当然就要守这个规则。所以是没有人希望被约束的，可是做个社会整体它有规矩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服从。民主进步党，这就它是党的标志。你如果不服从这一套规则，那你怎么称为是个民主呢？好，所以我想这是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的不理解。当然民主进步党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们能够，如果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好，是不是我们透过宪法程序把它改，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可是现在大家希望维持现状啊，而且也不可能走到这一天，而且走到这一天很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我们没有人愿意提这个，所以就维持现状，然后接受现状。中华民国大家从小到现在也都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而现在也没有个新的国家名称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可能国民党的人或者深蓝的要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是个现实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是个现实，你必须要遵守。
那如果假设说明年就是说确实是民进党当选了，蔡主席当选了，那他明年就要主持第一次的这个国庆大典，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有机会跟这个泛蓝，就是可能那时候已经在野的话，就说你们不可以来杯葛，那时候我去年也来参加过，是这样，就从此以后就大家不要再拿国庆
这种话。我是觉得根本连说都没必要说，一说了以后就会有对立。
嗯，
我觉得有些误解就让时间慢慢去冰释化解，你越去强调越要对方接受，说相信我，他越不相信你，那这个冲突越大。所以我是觉得很这东西可能让他就这样时间来解决。那你该怎么做，就是照规则嘛，照个法律规则。你在美国美国法律，台湾有台湾法律，你到了美国你用台湾法律也不行啊。好，我觉得就照规则来做，照规则来办事应该是正办。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一华，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者向两位来宾来提问。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来接听一通吉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是吉林李先生。
哎，
对，请说。
哦，我想重回第一个话题啊。
是，您可以发表您的意见，没有问题。
嗯，我想问问这位王教授，口口声声说那个中国在扩张，中国扩张没想打谁就打谁去。美国人从来就是行他满山放火，不行别人夜晚点灯啊。
好的。好的，吉林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听到了，稍后呢我们会请这个王教授做回应哦。不过我们现在再接下来接听一通高雄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那个蔡英文啊，是为了骗选票了。他一直都说中华民国早就不存在，是流亡政府，是外来政权。那现在选举到了，心不甘情不愿的又拿国旗，那你民进党党部有看到面国旗吗？你民进党造势啊，选举是有看到面国旗吗？不要给小孩子说笑话啦！你为了这样选举嘛，为了骗选票嘛，你从来就你发言人说绝对不能取消那个，不，民进党不想台独纲领，他又在选举，而且心不甘情不愿拿国旗，对不对？这个说给谁听啊？
好的，谢谢高雄的刘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接听通台北的黄先生电话。黄先生您好。
大家好。
是。
民主人物就是这样子啦，看风转舵啦。比如说九一和选的时候啊，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啊，以前啊，蔡英文是把那个国事会议哦都挂在嘴边了，啊，奉选之后哦，到现在没有听到他讲一句啊。现在那个财政部长说那个退休那个基金啊，
好的，
不改的话哈，国家会搞了。现在就是说他当选的时候哦，就要开那个国事联军会议要改革了。
好的，
事实上可以吗？不可以啊，因为哦，
现在就被逼出来了，这根本就是说他不是耐心讲的了，到时候就改了啦。为什么呢？因为那民进党的后面还有一个老板啦，那个老板是谁？是四人帮啦，那个。
好的，这个台北黄先生，您的这个意见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稍后也会请嘉宾来做回应哦。不过呢，我们接下来想再接听一通中国大陆方面的听众观众朋友，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是您好，请说。
喂。如果蔡英文这个炮手在上年了，他肯定搞台独，如果搞台独，年肯定不能按您。我告诉你讲，他不要认为美国站在美国的大腿，抱着美国的大腿，中国是不怕了的。美国不会那么跑到中国门口的呀？是谁在搞他吗？美国搞他吗？啊？
好的。
你说这个坑人呢，蒋介石坑人的，蒋介石根本就没坑人，蒋介石是被中国联合烟火人逼着坑人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哦。不过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从台北的赵先生电话。哦，台北周先生，不好意思。周先生您好，请说。是，
喂，
是周先生，您在线上了，您可以说发言，请发言。不好意思，谢先生，台北谢先生，
你好。
嘿，是您好。
那个中华民国哈，他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跟民进中华，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有一个中国梦了。然后民进党他在中华民国承认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梦？那他是怎样比较是理想跟务实的？比较理性跟务实。好，谢谢。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先请这个在华府的这个王教授回应一下刚刚起先第一个吉林李先生有关提到我们第一个话题，他谈到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双重标准呢，就是看来这中国在世界上扩张，但是美国其实在世界上也有许多的这个不管在军队上或政治上的这个势力。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刚刚观众提出来这个问题？
这个我想刚刚回到那个严教授用的那个比方哈，他说现在好像马拉松赛跑，中国的话现在在跑第二位，美国一直都是第一位。那这个比喻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说在第一位的话当然是一直在前面，但是要迎受很多那个阻力，风的阻力。那跑到第二位的话可以这个顺势而行。那么但做第一位的话，所谓阻力的话就是要接受很多很多的挑战。美国的话它在全球它有它的利益，而且它的认为它的价值的话是普世皆准。所以他认为说在美国而且很多地方的人民和那个国家的话确实是仰仗和希望美国的领导，包括在中国的周边的一些邻国。那我觉得说这个不是所谓只准做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问题。那比如说最近大家注意到美国虽然批评了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填海造陆还有限制航行自由的问题，但是有五艘中国的军舰通过了白令海峡，而且达到了美国的领海的12海里之内。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它是可以有所谓的无害通行。那么是不是表示说美国希望借此而换取中国对于将来美国的军舰到这些在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的12海里面去做同样做这个无害的通行？换句话讲说，看起来南海好像是一双方会一个争执的一个地方，却很有可能会形成一套彼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王教授的分析哦。那么接下来我想把问题再转向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方面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严建发教授，刚刚有观众朋友们提到，就是说这个民进党方面呢，他们现在只是为了要这个吸引选票，所以呢表他说要出席这个国庆，但事实上呢当选了之后有可能就会这个转变政策还有方向。那么您认为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当然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因为大家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从1949年到这里，这中间有很多的过程。那你扛了一个中华民国到国际上也到处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概念有很多的这种的无奈啊。可是我刚刚也提到过嘛，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它走在一套规则，而这个规则定下来了，中华民国大家就会遵守。至于说大家喜欢它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深蓝可能会全面拥抱，那绿的可能不是像那种那么有感情。 可是不要忘记，就是说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要的是那个行为的结果，你有没有符合这套规则，而不是你内心的喜爱程度啊。所以接下来可能要看，就是说蔡英文如果他有机会当选，他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这国家理好，而对人民做出有利的这事情，我想这比较重要，而不是在争执这些字词这些概念啊。因为实际上坦白讲，你如果照正统中华民国定义，那你的领土应该到中华，做一个到大陆啊，甚至现在连外蒙都是你的啊，连蒙古都是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实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如何现在在我们既有的这个民主体制，已经好不容易大家努力出来定了规则，好，然后有政党轮替，我们好好的来经营，我想这可能比较重要。至于刚才台北先生谈到说，那民党的有没有中国梦，就目前没有，坦白说没有中国梦，因为那个梦不切实际嘛，哈，你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个不是你日常生活的，可是这不代表我们不跟中国交好或做好友善的这样的交往，这是两回事。
是的，严教授，我想再请教您哦，就是之前这个国民党这个总统参选洪秀柱在出关的时候，他有发表的一篇讲话呢，他有谈到说这个在这个恪遵宪法、平等尊严与民意的为本的这个原则之下呢，要签署这个两岸和平协定，然后呢要确定这个分治不分裂的两岸这个地位原则。您认为这个说法能不能获得台湾大部分民众的支持？还有说就是这个分治不分裂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只要有效都好，但问题我们很清楚，这个北京不会接受吧，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议题。你国内就算99%都同意，北京那边不同意，你怎么去谈呢？因为和平协议不是我们台湾内部签的，是要跟对岸签的，所以最重要是对岸愿意接受。如果对岸愿意接受，没有设前提条件，民进党当然欢迎了。两岸和平有什么不好？可是他现在签和平协定，是你一定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这个主权是在他手里头，以北京为唯一的合法政权，这个东西这个民进党不可能接受。
好，
所以我想洪秀柱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太理想化了，而不大实际。
好的，我们这个接下来再请这个博弈来向两位嘉宾提问。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老师，就是刚这样的一个谈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相关又不是很相关，就是香港昨天在讨论这个基本法这个设置的时候，这个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有说，这个香港不是做这个搞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特首是超然于这个司法权跟立法权之上的，结果引发了这个香港这个群情哗然，觉得第一个他超越了这个大家对政治学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当初基本法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跟这个刚刚在您跟这个易华有听众的讨论过程，让我想到说，到底跟中国签订协议会不会就是很不保险，这样就他全事权到最后都是北京在说这样。
对，因为我们情况跟不一样，香港是当时是港英政府跟北京之间谈的，香港根本没有参与啊。当然香港人可以说我不接受，因为我当时没参与，所以我们现在跟北京谈，就是说你要签和平协议可以，什么协议都可以，可是你不能设前提条件嘛，你设前提条件以后，那个等于就被他绑住了嘛，所以我就会掉入你刚那个陷阱那个问题。
嗯，是。那么好，谢谢严老师。我也想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教授，就是因为我刚刚请教严老师这个问题，就是也想也就是想到了，就是洪秀柱一直在提这个，或者国民党一直在提说要签和平协议，或者是说这个两岸分治，但是不分裂。可是总是台湾会有一些人有疑虑，像先前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有人拿这个西藏的和平协议，后来中委把它撕毁，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跟签和平协议真的是一个维持两岸稳定的一个好的办法吗？
在我看来，和平协议应该是海峡两岸长久一段时间互动、良好互动、信心建立以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前提。那么洪秀柱他的对于两岸事务的一些发言，北京方面可能很比较喜欢，中国的网民可能比较暗赞，那是因为说他们认为说是马政府的这个所谓的不独不同不武的一个精进版、一个进行式。 但是为什么在台湾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我个人认为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用了很多的词汇啊，是如果不小心谨慎的话会陷入中共的语言陷阱。比如说分治而不分裂，那这个分裂的话我想这个是中共用的词啊。那比如说现在目前国民党政府用的词是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我想这个可能是比那个要好一点，因为提到分裂的话，各位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很多国家签这个建交协定的时候，不但是要他们放弃跟台湾的外交关系，甚至还要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裂的一部分，然后他有所谓的反分裂法。我觉得这个是很不智的。和平协议2011年的时候马英九政府曾经谈到这个，结果在票房上的话也是不是很受欢迎。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这个王教授的这个分析哦。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概还剩下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各以30秒左右的时间来做个简单的总结。首先请在华盛顿的王教授。
是，今天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访美，另外一个是台湾大选的问题。那在目前这个情形之下哈，我觉得习近平访美，如果说我对他的期待其实蛮低的，如果说能够双方能够不要撕破脸，然后能够在有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像在气候变迁问题上面，然后伊朗问题上面能够说一些比较好话就不错了。台湾的大选的话，我想最主要还是要让台湾的选民做一个理智的抉择。台湾已经经过几次的这个政党轮替，那如果说将来的话，因为政党轮替要表示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当家做主，任何一个人做一个下任总统的话，其实在内政上在外交上都有相当大的挑战，所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王教授。接下来就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做个简单的结论。
是，我自己的观察是习近平现在碰到内部跟外部的压力都很大哦，所以对他来讲台湾问题现在目前应该算是小的问题。虽然有个政党轮替，可是因为蔡主席现在的做法以及台美关系的互动也非常好，那大家也都希望维持现状，所以某种意义就是说已经没有进一步去挑击北京。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习近平应该会再思考走一个另外一个建设性的交往来面对台湾。我想他如果走这个基调，或许两岸的关系会往一个比较正确或比较良性的方向来走。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情参与。那么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也感谢美国李士满大学政治系的王教授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听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或者留言评论。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查询台湾总统大选以及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收听收看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台湾大选以及两岸关系的相关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李一华，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海峡论坛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